好，今天我们看第十三跟十四两个段落。在诗篇119篇里面，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第十三个段落是第一次出现完全没有祈求，也就是说在第十三个段落当中的八节经文，每一节经文当中诗人都没有向神发出祈求和呼喊。在前面第五个段落我们会看见，在那个段落的8节经文里面，每一节经文诗人都是向神发出他的呼喊，他发出他的祈求。然而第13个段落是首次，也就是说从开始到第12个段落，虽然不是每个段落都像第5个段落一样每一节经文都是一个祈求的祷告，表明诗人对神的依靠，然而只有今天第13个段落是第一次出现。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第21个段落我们会看到同样没有祈求，在这个段落里面只有他的见证和赞美。所以97节到104节这第13个段落可以说是一首赞美的诗歌。在这首诗歌里面，诗人他歌颂神的话语，赞美神的话语。这好像是我们去参加一场音乐会，或者我们去看一场戏剧，常常都有中场休息。所以诗人他在这首很长的诗篇里面，在这中场也有一个间歇，他暂时把外面的世界抛开，来享受他个人单独与神之间的一个相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13个段落是这样子一首赞美神的话语，以此来敬拜赞美神的一首赞美诗。那么第14个段落我们看到诗人所受的苦，所受到的危险，和恶人怎么样蓄意的谋害他，这一些苦难再一次围绕在这个诗人的四周。虽然如此，虽然有这么多的苦难，在14节他说我甚是受苦，虽然是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之下，这些恶劣的环境并没有使他远离神，相反的促使他更加定义要遵行神的话。这在前面一些段落当中我们已经看见，一切恶劣的环境都不能够使他偏离神和神的话，他反而因此更加定义要遵守神的话语到底。所以我们就看见，虽然他的受苦是因为遵行神的话语所带来的，但是他在神的话语当中所得着的喜乐，以及他定义要讨神喜悦的心智，是远远大于他不断的受苦。这些受苦在他的眼中看来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在第14个段落，他刻意的，而且是一再强调，这是他一个意志的抉择，他定义要把自己委身来遵守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第106节的时候，他说他起誓，他要遵行神公义的典章。109节他说他绝对不忘记神的律法。110节他说我不偏离你的训词，而且他表明他要以神的话作为他的产业，他要忠心的一直坚守神的律法，神的律例，遵守到底。所以这是14个段落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诗人他定义无论在怎么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他要遵守神的话，委身遵守神的话到底。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第13个段落诗人所发出的这首赞美的诗歌。他对神说，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我们知道这个诗篇119篇是一首离合诗，是一首字母的离合诗，也就是用22个希伯来文字母作为每个段落每一节经文的开始。第一个段落就是以第一个字母 第一个段落的八节经文用第一个字母作为开始，第二个段落的八节经文用第二个字母作为开始。所以由于这样的一种非寻常的一个形式，事实上是限制了诗人很自由的把他要表达的这个诗歌带入一个意境不寻常的高地，也就是说他被这种字母离合诗的这种形式限制，对他来说是不容易很自由的去表达，把这首诗歌带入一个意境的高地。但是事实上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贯穿诗篇119篇，诗人事实上都是持续不断的稳行在高处。特别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段落，当他发出他自己对神话语的爱慕，这个爱慕之情，对神来诉说他对神话语的爱慕之情，就成为他对神和神话语的一个颂赞。所以他就向神发出一个感叹，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诗人对神话语的渴慕和爱慕是出于他对神的爱，因为他爱神，所以他爱慕神的话，因为他是如此的爱神，所以他是如此的爱神的话。他对神和神话语的爱包含了感情的成分在里面，也就是说他感受他里面有这种爱的感情，他深深的热切的如此的爱他的神，所以他也如此深切爱神的话语，以至于他不禁向神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哦，我何等爱慕你的话语。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没有把这个字，他说，哦，我何等爱慕你的话语。就好像在热恋中的情人，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谈过恋爱，我跟牧师是谈恋爱然后才走入婚姻，所以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在热恋中的情人是禁不住经常要向对方表达陈明自己对对方的爱。所以诗人他爱神的情感强烈到这个一个地步，这么强，他这么爱神，这个爱强到一个地步，他向神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样的赞叹说，哦，我何等爱慕你的话语。但是接下来他提出他爱慕神话语的证据，他说，你的律法是我终日的默想，也就是我们和合本我们把它翻成说，我终日不住的默想。我们晓得真正的爱不仅有强烈的情感的表达，真正的爱必须表现在实际的行动上。我们不能说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却不愿意为这个人做任何的事，我们只是嘴里面说爱，可是爱他，可是却不动，不以行动来表明，特别是以舍己的行动来表明这样的爱。所以诗人有强烈的爱神的和神话语的情感，但是这个爱是一个真正的爱，所以这样的爱就表现在他实际的行动上，表现在他对神和神的话语的顺服上。换句话说，他定义要去遵守神的话。耶稣曾经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见，真正的爱不是只是一种情感上的感受，真正的爱包含情感上的感受，但是真正的爱一定是表现在我们对神的顺服，对神和神话语的顺服。如果我们感觉很爱神，有些人说，哎呀，他一个人灵修，他觉得好爱神呢，他觉得爱得不得了，甚至有最近我们因为牧师要讲一个异端，所以上网去看，甚至那个异端有人说，他爱神到一个地步，他恨不得一口把神吃掉。这是什么爱？真正的爱，这种是情欲之爱。真正的爱不但有情感，也表现在对神和神话语的顺服。所以诗人说，他终日不住的默想神的律法。诗篇第一篇这个整个 150篇诗篇的引言就已经强调了义人不仅不做恶事，而且积极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的思想。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他爱神和神的话，他把他的爱表现在他要顺服遵守神的话，所以他终日不住的去默想神的律法。我们已经说过了，默想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咀嚼，好像我们吃东西，我们的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要细嚼慢咽才能够充分的消化。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要默想，也就是我们也要像吃东西一样，我们要去细嚼，要咀嚼。或者这个字本身的字义也可以是表达喃喃的低语，也就是说嘴里面喃喃的低声的不住的在说话。所以诗人说他终日不住的默想神的话语，他从早到晚，他昼夜口中喃喃的在诵读神的话。但是他这样子口中喃喃的诵读神的话语，不是像和尚念经，不是毫无意义的在那里诵读神的话，他是借着这样子喃喃的不住的在诵读神的话语，他用心的去思想，用心的去揣摩，想要去明白神话语的意思。这就好像吃饭要把东西嚼烂了咀嚼，所以他喃喃的诵读神的话，用心的思想揣摩神话语的意思，也就是反复的思想。他的目的是渴望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做这样的默想，我们就一定会从神得到由神而来的教导，我们就可以得到属灵的领悟，就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语。当我们一旦明白神的话，神的话是很实用的，神的话真的就是给我们指明一条可行的路，所以我们就晓得怎么去在生活无论是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按着神的话语来做出回应，我们晓得生活的法则是如何，我们可以知道不管人生什么样的事，不是只有说我今天要做重大的决定，我在我人生各样的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我都晓得怎么样去有神的真理的原则，有神道德的标准来引导我们去生活。不但如此，很奇妙，当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语，这个话不但打开一条路给我们，看到这条路就摆在眼前，就是我们可以实际踏上去的一条路。同时我们很奇妙，你会发现你有能力，你从神得到能力可以去遵守，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听一篇道我们就好感动，然后我们回家就立志为善，然后就发现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怎么样行不出来。所以这种的感动，就算我们说很有启发，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教导，如果不是属灵的领悟和明白，是没有用的。我们不会真正看见怎么去这个神话语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给我们打开一条前面可以走的路，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有的不过就是头脑上理性上知识的一个了解。因此诗人他对神的爱就表现在他渴望去遵守神的话，他就默想。这个默想在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学习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因此我们在第二个段落我们已经看见诗人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神的话藏记在心里面，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过程中反复的去思想，借着这样的默想，一方面我们就可以得到从神来的教导，也就是说在默想的过程当中，圣灵就会来教导我们，会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我最近在真理上的学习，我 因为在灵修读诗篇，我特别默想在诗篇里面赞美神是那位创造者。在这样的默想当中，我明白了以前我不明白的，其实神是创造者这个真理，我相信对我们在场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觉得这个我已经懂了。如果我们是这么骄傲，我们就还一点都不懂。我真的是借着这样的一个默想，我现在真是更深的真知道创造的真理跟救赎的真理是不可分的。创造的真理在圣经里面占的分量并不亚于救赎的真理。很多时候我们强调救赎，我们忽略了创造是同等重要的一个真理。我无法用我的语言去跟你们表达这种的领悟跟了解，也很难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说明。但是这是从默想的过程当中圣灵来给我们属灵的教导，圣灵赐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我们才可以明白。这个明白真的，我只能说当我真的明白譬如说神是创造者的这个真理，我就是可以活的， 我就是就会在生活里面这个真理就是可以活出来。所以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借着这样不断的默想，就使神的话深入我们的心和思想的里面。我们好像很爱慕神的话，其实我们里面非常的悖逆。我们里面的悖逆让我们常常都是 只把神的话做理性的接受，却没有把神的话接受在心中。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彼得讲了一篇道，在场听的人觉得扎心，这就是神的话已经穿透理性进到听的人心中。所以借着默想，神的话深入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心里面把神的话丰丰富的存记在心，我们终日不住的默想，于是这些神的话深入我们的心，深入我们的思想，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就被神的旨意所充满，我们所思所想都合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所说所行也自然就遵行神的旨意，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价值观，我看今天基督徒的价值观是被世界所充满，而不是被神的话所充满。所以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立刻做出的反应是按世人的做法，不是按神话语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准则。所以我已经说过，思想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属灵的战场。思想我们叫做这个广东人在过年他们都会祝人家心想事成，也就是说你心里面所想的你真的是能够实现出来。那么当然耶稣的话才是我们一个明白真理的一个准则。耶稣是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完全在乎我怎么想。中国人说一念之差成千古恨，有时候就是那一转念，因为这一转念我们就做一件让我们终身遗憾或者终身后悔的事。那么这些都是比喻，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如果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自然的所说所做就是合乎神的旨意。无论在什么时间或背景之下，我们都会遵照神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所启示的生活的准则，来在任何生活的处境当中做出回应。这就是真正的去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不是点的，不是片片段段的，这件事情我照神的话去做，那件事情我还考虑考虑， 这件事我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或者这件事别人劝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听别人的劝告，照别人的劝告去做，这不是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必须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没有选择的，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并且照神的话语去行。所以诗人他向神表达他对神话语的爱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就以三方面的比较，他就着三方面的比较来思考他自己对神话语的奉献和委身。这样子对神话语的奉献跟委身，实际上也是以此来赞美神和神的话。我们就看他从哪三方面的比较来思考他对神话语的奉献跟委身呢？第一方面就是跟他的仇敌来做比较。他说，你的命令使我比我的仇敌更有智慧。我们中文的翻译把两句话合在一起，他其实是先说，你的命令使我比我的仇敌更有智慧。我们晓得世人的仇敌不仅是他个人的仇敌，世人的仇敌是所有近前的人的仇敌。也就是说，我们从前面看见他描述他的仇敌是那些骄傲人，是那些作恶的人。这些骄傲的人，这些作恶的人，我们看到是他们非常的诡诈，非常的聪明，他们可以想出各样的计谋，他们可以设下各样的陷阱，他们的心高气傲就使他们逼迫那些遵行神话语的人，也藐视那些敬畏神的人。所以他的仇敌有智慧，但是诗人说，我神的命令使我比我的仇敌更有智慧。我们要了解诗人所说的智慧，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这种聪明智慧。圣经里面所有的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些是智慧书。那么当然在其他圣经书卷里面也有所谓智慧书的部分，譬如说登山宝训也是属于智慧书，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也是属于智慧书。圣经的智慧所讲论的智慧，我们已经说了，乃是跟我们人生怎么样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有关。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既然是神所创造，这世界是属于神的，是他的，神就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立下了各种的法则。所以他要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人按着他的法则来生活。所以真正的智慧，圣经所说的智慧，因为这个智慧是将来在永恒让我们可以进入永恒的，不是我们今天找工作我们晓得怎么写推荐信，我们晓得怎么样去面谈，不是这样的一种智慧。所以呢，真正圣经所说的智慧是晓得怎样在神的世界中按着神所定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如果我们真正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今生我们一定会蒙神的赐福。当然我们可以从诗人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个赐福不一定是身体上物质上的，这个赐福更是永恒的属灵的。无论如何，一个按着神的法则在神的世界当中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不但可以蒙神赐福，更重要的，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可以能够向神来交账。所以诗人说，神的命令使他比他的仇敌更有智慧。可能他的仇敌是很有诡诈聪明，是很晓得做出各样的计谋，但是诗人说，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对他来讲不是只是知识，他顺服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当他顺服遵守神的命令，他就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也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些骄傲的人和恶人，在前面我们上次看到的85节，他说这些骄傲人是不遵守神律法的人，也就是说这些恶人相反的是不遵行神命令的人，所以他们的生活是一种邪恶的生活。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诗人他遵行神的命令过圣洁的生活，这些骄傲人不遵守神的律法过邪恶的生活。所以谁更有智慧呢？诗人说，神的命令使他比他的仇敌更加有智慧，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在神的世界当中按神的法则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神一定会照神应许的 来眷顾他，引导他，保护他，而且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他能够蒙神的称许和认可，所以他比他的仇敌更有智慧。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你的命令永远与我同在，或者说你的命令永远是我的。所以这里就很清楚表明，神的命令对世人来说不是仅仅是知识，知识不能叫人得智慧。我们可以有很多圣经的知识，我们可以在神学院读完神学院，但是我们不一定有智慧。诗人他是顺服神话语而行的人，所以他说你的命令永远与我同在，或者说你的命令永远是我的。这个意思是说他继续不断的研读默想遵守神的话语，所以他积极的去行义。神的话是属于他的，是永远与他同在的。他这样子不断的去默想，去研读，去遵守神的话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就不至于落入试探，就不至于犯罪作恶。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比他的仇敌更加有智慧。他的仇敌不明白神的话，不认识神，他的仇敌是不遵守神律法的人，因此他们作恶，他们将来要面对神的定罪和审判。第二方面，他跟他的老师比较，他说我比我一切的老师更有见识，有更多的见识，或者说有更多的洞察力。这里我们中文和合本翻成通达，他说我比我一切的老师 All my teachers， 我比我一切的老师有更多的见识，有更多的洞察力。诗人的老师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一般学问的老师，我们今天每个人在学校读书，我们学习这世上一般的学问，这是一类。另外诗人的老师第二类是教导神话语的老师，也就是在教会或者古代在以色列神的百姓当中，这些先知、祭司、利未人，他们是教导神话语的老师。诗人说他比他所有的老师有更多的见识和洞察力。就他一般的老师而言，他宣告他比他一般学问的老师更具有见识和洞察力。因为一般的学问不能提供神的话语所提供的智慧，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神的话语所提供的智慧是一般的学问所不能提供的，那就是我们怎么样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遇见各种的问题跟困难，我们是去请教一般学问的老师，可能他们会提供给我们从地上、从世界、从今世的考虑所谓的智慧的教导，但是他们不能够提供从天上、从属灵、从永恒的考虑所给我们的智慧的教导。所以今天很可悲的是，许多时候基督徒在面对一些困难和问题，我们不请教教会里面属灵的长辈，我们去求问于我们周围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或者是我们觉得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去请教的一些世人他们的建议，但是他们只是从属地的、从这个世界、从今世的、今生的考虑。圣经神的话语所给予的是从天上、从属灵、从永恒的考虑所提供给人的智慧。所以诗人可以宣告说他比一切教导他一般学问的老师有更多的见识跟洞察力，但是他也宣告他比教导神话语的老师有更多的见识 和洞察力，因为他是说我比我一切所有的老师。为什么他可以做出这样的宣告呢？因为所有真正教导神话语的老师必然会承认，神亲自的教导远比教导神话语的老师所能够提供的教导更好。换句话说，教导神话语的老师虽然提供属灵的教导、属灵的智慧，但是神亲自的教导远胜过任何人类的教导神话语的老师。诗人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默想你的法度。我们再次看到默想，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默想是这样子反复的思想，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反复的去思想，不断的去揣摩，想要明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领受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因此默想是得着属灵明白的必要途径。一个不会默想神话语的人，不可能真正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可以聆听最好的圣经老师的教导，我们可以聆听最好的传道人的讲道，可是我们仍然可以是一个没有知识的愚昧人。听最好的讲道不表示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话语，除非我们默想所听见的话。唯有当我们反复的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才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教导，也就是刚刚我强调圣灵的教导。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得很清楚，神的事只有神的灵才知道，就好像我们人的事只有我们人里面的灵能够知道。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都参透了，所以也只有圣灵能够把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来教导我们。这一种的认识是一种属灵的领悟，是真知道。我还是要再说一次，可能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体验，这不是知识性的，这是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对真理有真正的领悟。可能也不是我们所谓的启发，因为如果你觉得很有启发，但是过一段时间这个启发可能就已经忘掉了，或者说虽然觉得很有启发却不能够让你实际的去行，那这一定不是真正的理解跟明白。所以要得到属灵的明白，唯一的途径就要借默想。诗人为什么可以宣告说他比他所有的老师都有更多的见识跟洞察力？他说因为我默想你的法度，借着这样的默想，他得到直接从神而来的教导。所以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有时候也会跟我分享，不止一个人曾经跟我分享说，师母，我现在真正明白了什么是邻里贫穷。我们曾经讲过八福，我们也曾经不断的在说强调所有的人类都是邻里贫穷的人，也就是我们里面一无良善，我们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里面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源，我们在属灵上是破产的。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描述，但是真正的理解属灵的领悟，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也有一些姊妹会跟我分享，他们把这样的话存在心里，然后在他们生活的经验当中，这些话出现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去反复的思想，配合这些生活的经验，圣灵就教导他们，他们真正明白了。也有人告诉我，昨天前天还有一个姊妹我们谈电话，她说，师母，我真的懂了，你常常说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这是圣经上话，然后我解释说坏到极处是不能修补，我记得上礼拜我们还讲是不能修补的，不是只说不单是说很坏很坏很坏，是人心的败坏是不能修补的，只能够神要重新创造，施行新的创造。所以这个姊妹跟我说，师母，我现在懂了，因为她真的知道她里面的败坏不能修补，只有来到神面前领受神的恩典，神赐给我们这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心，这个新的灵，这个新的生命。神学院的老师 不一定比终日不住默想神话语的神学生更有见识和洞察力。这就是诗人所说的话。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很多人在教导，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包括我和牧师在里面，我们做属灵的教导不一定比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是终日不住默想所听见的神的话语，不一定比他们更有见识和洞察力。第三，诗人跟年老的人做比较，他说我比年老的人更有更多的明白，他强调他属灵上的领悟和了解，比年老的人有更多的明白和了解。我们知道年老的人在圣经里面是表明拥有人生经验的人，我们常常都说这个年长的长辈他们的所拥有的一个宝藏就是人生的经验，所以年老的人拥有人生的经验，因此可以提供劝勉和建议，从他们人生的经验可以提供给人智慧的劝勉和建议。但是诗人说他比年长有经验的人有更多的明白，虽然年长的人有多有人生经验，然而这些人生经验并不能帮助他们来明白属灵的事，不能够使他们有更多属灵的明白。诗人说为什么他比年长的有更多的明白，他说因为我遵守你的训词。这里我们又看到要明白要有属灵的明白另一个必要条件，刚刚我们看到要有属灵明白的必要条件是要默想，这里我们看到要有属灵的明白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要对神和神的话存着顺服的心。我遵守你的训词，我们已经讲过了，前面他曾经说过他是怎么样相信神的判语是公义的，他对神的信心使他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对神的信心是我们要领受从神而来属灵的教导跟属灵的领悟力的必要条件。信心我们一再说乃是我们悔改之后，我们从自我转向神，悔改之后我们就不再靠自己，我们愿意完全降服于神，完全顺服神，完全倚靠神，完全信靠他，完全的敬拜他。这是真正的信心，对神存着这样的敬拜降服顺服和倚靠的人，神就会把属灵的教导属灵的智慧属灵的领悟力赐给这样的人。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他用比喻来讲道，原因是只有门徒被赐给天国的奥秘神国度的奥秘，门徒是跟随耶稣做出悔改跟信心的回应，至于外面的人耶稣用比喻教导就使所有神的话临到他们好像谜语一样是难以明白的，也就是说他们听不懂。所以神把属灵的神的教导属灵的领悟力只是赐给那些立志要遵行神旨意的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可是我们只不过把神的旨意当作参考，我们今天想要明白神的话，但是我们不是存着我知道了我明白我一定顺服，无论神的话说什么，无论要付多少的代价我一定照着去行。除非我们有这样的信心，除非我们有这样的顺服，我们就不可能得到从神而来的领悟和了解。所以要得到属灵的明白，关键不在于头脑的聪明，不在于人生的经验，在于对神的顺服。诗人把自己跟这三种人仇敌老师和年长的人比较，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一种骄傲的高抬他自己超过别人，我比我的仇敌更有智慧，我比我所有的老师有更多的见识和洞察力，我比年长的人有更多的明白，好像他很骄傲高抬他自己。其实不是的，他不是以这样的比较骄傲的高抬他自己超过别人，他是以这样的形式来高举神。神的话语 以及从神而来的启迪和教导，是比任何人类的讲解更加的卓越。所以他用这样的形式是来称颂赞美神和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以及神所赐的启迪跟教导是远比任何人类的讲解更卓越。当诗人在做这样的比较的时候，他完全不具有自我意识，他不是有那种自我的骄傲，在他这样放胆的表达当中丝毫没有任何自夸的成分，他是像一个小孩子单纯的要表明神的话语以及神的启迪是最上好的，用这样的对神话语的称颂来赞美他所爱的神。但另外一方面，当诗人宣告神的启迪和教导是最上好的，这并不表示他就不需要接受老师和年长者的教导和指示。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教会因为斯提凡的事件受迫害，信徒们四散，有些人去到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他们也向外邦人传福音，就成立了教会。当巴拿巴听见这个消息，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听见这个消息，派巴拿巴去查看一下。巴拿巴看见他们的信心，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就赞美神。但是巴拿巴接下来做一件事情，他就到大树去找扫罗，就是保罗，把保罗带到安提阿，在那里有一年之久的功夫做教导的工作。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劝勉提摩太要效法他一样的忠心的来教导神的话语，而且他告诉提摩太说，你也要把这个教导的责任交托给那些忠心能够教导人的人。保罗对提摩太说，无论得时不得时，你都要宣讲教导神的话，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人心厌烦纯正的真理，耳朵发痒就为自己增添许多的师父。但是保罗说，你还是要忠心，得时不得时，无论方便不方便，无论那个人是不是要听，你都要忠心的来宣讲来教导。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需要神的教导，这是最好的，但我们也需要接受真正属灵老师的教导。我们也不应当以为自己比属灵的老师更有智慧，更有见识，更有洞察力，更有明白。而一个真正的属灵老师也一定认识自己的有限。我们都是共同从我们的神来学习认识明白神的话语。好，所以诗人把他自己跟三种人比较来思考他自己对神话语的奉献跟委身，接下来他就表达他把自己奉献去遵行神的话。当他把自己跟年老者做比较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已经强调他自己对神话语的顺服。他说，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是因为他这样顺服遵守神的话，所以他才比年长者有更多属灵的明白。现在诗人就进一步清楚地表明，因为他对神和神话语的爱，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奉献去遵守神的话。他说，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的邪路，目的是为要遵守你的话。他禁止他的脚走所有邪恶的道路，这就像诗篇第一篇我们刚刚提到，一开始诗人就宣告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他拒绝在他一切的行动跟作为上跟恶人为伍，也就是说，敬虔的人在他一切的行动跟作为上 都和不敬虔的人保持距离，所以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他跟这些恶人保持一个距离。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他是说他禁止他的脚走每一条邪恶的道路，这是强调人的责任，我们有责任要拒绝去行恶，我们有责任要远离罪恶。所以这是类似耶稣他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和十八章他都有这样类似的教导，他说如果你的眼睛叫你跌倒，就把眼睛弯出来丢掉，如果你的手叫你跌倒，就把你的手砍掉丢掉，如果你的脚叫你跌倒，就把你的脚砍掉丢掉。他说你缺了一只眼睛，缺了一只手，缺了一只脚，能够进入神的国，远比你保持你的全身却是下地狱还要更好。换句话说，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责任要逃避这些试探。如果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跌倒，今天我们现代的基督徒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我们的电脑，我们的网站，网站什么都可以看。也许你说我没有去看黄色的，但是你要很小心，如果你有真正的属灵分辨力的时候，你会知道很多东西可能都不能看。就说去年我总统选举的时候，以前我跟牧师每一天我们六点钟到七点我们就会看电视新闻，去年在那个过程当中看很多的报道，那时候圣灵真的是在我心里面给我一种属灵的看见，就是这些新闻的报道本身是非常邪恶。那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讲，因为这些报道背后有许多的我们知道啊，不诚实，或者说选择性啊，或者说有目的的啊，等等很多。所以所谓的邪恶是指这个，而不是说啊新闻报道嘛，都是在讲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神给我这个看见，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从心里面我不要再看，就是连新闻的报道，那我就是说这种电视啊，现在是在讲电视的新闻报道，我就很清楚我不要再看了。所以我们家的电视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家电视没有再开过了。前两个礼拜我刚好看到人家那种什么节约能源，才想起来把所有的插头都拔掉，因为那个电视啊，那个 DVD player 啊，那个 VCD player 啊，什么天线啊，全部插头插在一起，我就把它整个这样拔下来。那么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了解啊关于这世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有啊所谓的这些了解啊，对于这个世界今天一个实际的状况是需要了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要遵守神的话，就像诗人一样，必须禁止自己的脚走在任何邪恶的道路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眼睛是很容易把我们啊，特别是这些网站啊，网路。所以中国古人有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等等，所以这都是类似的。那么为什么他禁止他的脚走在每一条邪恶的道路上？他说目的 so that， 目的是他可以遵守神的话。换句话说，积极的来说，因为他爱神和神的话语，他把自己奉献去遵守神的话。但是消极的方面，他禁止他的脚来走任何一条，这里是 every evil way， 任何一条他禁止他的脚走在每一条邪恶的道路上。真正爱慕神话语的人，一方面是积极的把自己奉献去遵守神的话，但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能都很想，我们都愿意奉献自己去遵守神的话。但这里诗人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为了要达到积极的去遵守神的话这个目的，我们也必须要积极的去拒绝行恶，这两方面都必须兼顾。同样的，再一次强调我们人的责任。所以在这一个段落，诗人所的焦点是放在人的责任。因此接下来他说，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 因为你教训了我。他既然禁止自己的脚走在每一条邪恶的道路上，目的是要遵守神的话，所以现在他可以说他没有偏离神的话，没有偏离神的典章。他说原因是因为神教导了他，凡是蒙神教导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道上必蒙神的引导。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第30章，他宣告神给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审判，但是也提供一个应许跟安慰，说耶和华要等候施恩给你们，耶和华一定要再兴起怜悯你们，耶和华是公平的，凡等候他的百姓都是有福的。也就是说，神虽然兴起巴比伦亚述帝国来毁灭以色列犹大国，刑罚他的百姓，但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所以神一定会照他应许的，仍然要施恩给以色列百姓，仍然要兴起怜悯他们。然后先知就给这个以色列百姓应许说，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你的时候就必应允你。换句话说，这些公义的渔民，当他们悔改，当他们来呼求神，神一定会应允他们。于是接下来以赛亚先知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凡是蒙神教导的人，在他一切的道上一定会蒙神的引导，无论他做什么，他会听见有声音对他说，这是正路，神会指示你什么是正路，什么是合乎他旨意的行为，或者说什么合乎他旨意的一个言行。神会指明这条是正路，要我们行在其中。有神蒙神教导的人是最有福的，在他一切的路上，他的教师不会隐藏，无论他向左向右，他都会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所以诗人说，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导了我。接下来诗人表明神的话比蜜还要甘甜，这个是类似诗篇第19篇。这里他说，你的话在我的上堂，就是他这个英文是 taste 啊，我的 taste 在我口中尝起来是何等的甘甜，在我的口里面比蜜更甜。在诗篇19篇，大卫曾经也是同样描述神的话语，他说神的话是比金子可羡慕，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并且是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甘甜。所以诗人也同样向神发出这样的感叹，说你的话在我的上堂何等甘甜，在我的口中比蜜更甜。什么样的人会发出这样的赞叹？什么样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只有一个人从神领受了教导，能够明白神的话，并且过一个顺服神话语的生活，只有这样的人，他才会深刻的体验到、感受到神话语的甘甜，胜过蜜糖的甜味。我们今天不觉得神的话是如此的甘甜？我们虽然做很多头脑的功夫，我们很喜爱，也不过跟我们做学问一样，我们也有都有兴趣。可能我们喜爱一个兴趣，像我知道很多弟兄很迷这个 Red Sox 红袜，或者是这个 Patriot， 我们喜爱的东西我们觉得甘甜，但是这种喜爱跟觉得神话语的甘甜不同之处，一个真正领受神的教导，明白神的话语，过一个顺服神话语生活的人，会真正深刻的、亲身的体验和感受，有这样子从心里面发出一个强烈的情感，说神的话真是何等的甘甜，而且比蜜还要甘甜。 所以如果不是如此，我们是不可能有对神话语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最后在这个段落，诗人说，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我们曾经解释诗人用的八个同义词来描述神的话，神的训词跟命令是类似的，训词提供详，但是不同之处，训词比较是提供详细的指引、指示和引导。所以神的训词就是神的命令，但是更详细的来提供指示跟引导。就好像神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十诫，然后摩西在申命记跟利未记都再一次详细的给予更清楚的指示跟引导。那这些指示跟引导都是有关如何持守与神之间正确的关系。所以这个他说，我从你的训词得到明白，因为神的训词详细的来指示引导，教导神的百姓怎么样来持守跟神之间正确的关系。诗人既然把自己奉献去遵守神的话，这样的顺服，他就从神的训词得到明白，他就知道怎么样去持守他和神之间正确的关系。也是因此他最后说，我恨恶一切的错误的道路 false way， 我恨一切错误的道路。在圣经里面的错误的道路，不是我们说、哦、这个是对是错，圣经所有的 false way 就是邪恶的道路，所有的 right way 就是圣洁公义的道路。所以他恨恶一切的邪恶的道路。我们看见因为诗人那么热切的爱慕神的话语，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他以他这样的一个感情的抒发作为开始来献上对神的赞美。但是末了他以对邪恶道路的憎恨作为结束，因为一个真正爱神和神话语的人，就必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这是为什么他开始以对神话语的爱慕来发出他对神的敬拜，结束他以恨恶一切的邪恶的道路作为这个敬拜的结束。所以这个第十三个段落，诗人发出了一首对神的赞美诗，赞美神的话语，乃是以此来高举他的神。接下来我们看见十四个段落是诗人定义不计任何代价要忠于神的话。所以开始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一句话是类似箴言第六章的第二十三节，在箴言的第六章二十三节有这样的话说，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诫命是灯，法则是光，也就是神的话。他说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所以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是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呢？从箴言六章二十三节我们知道，他走在上面的这条路是一条生命之旅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这一条生命之旅的道路上。在这个生命之旅的道路上，诗人说神的话是他路上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知道灯是提供照明和引导的，在古代的世界，古代的城市不像我们现代的城市道路有照明的设备。今天我们知道纽英格兰比较特别，有些纽英格兰真的是没有灯，乌黑的漆黑的一片。 我们认识 一对弟兄姊妹，他们住在 Harvard 那 很偏远的地方，他们家在树林的里面，进去的时候就是摸黑，车子也摸黑，当然只有你自己的车灯，所以这个车灯就是在照明，就是在引导。所以古代的世界不像现在的城市没有照明的设备，在黑夜行路的时候，每一个旅客就提着一盏灯笼，有没有看看电影啊？中国古代就打着一盏灯笼，这盏灯笼就来照亮他前面所走的道路， 免得它半跌。这正是我们生命旅程的一个写照。我们是行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神的话是我们在其中行路的照明和引导。当我们从神领受了教导，我们明白了神的话语，就给我们提供了道德生活的指引。这个世界的道德是败坏的，我们什么从哪里去知道在道德生活上有什么标准？所以只有当我们从神的话语接受教导，我们从神的话语，我们就得到道德生活的指引。神话语所含有的真理的原则，就提供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在生活的各方面。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跟牧师换一个小房子住，我们要去买房子，有没有什么神话语的原则呢？有，神喜欢公平和公义的交易。所以我们买房子，我们就是求神帮助我们给别人一个公义的合理的价格，也就是说他得他该得的，我们付他我们该付的，那么他也不得超过他该得的，我们也不得超过我们该得的。我们今天我想基督徒跟世俗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买东西就是要杀价，杀越低越好，这不是基督徒的道德观。所以我女儿最近买车，我就提醒她，我说你去买车，你求神帮助你开一个公平合理的价钱，也许是可以有一个讲价，因为这个是现在的社会交易啊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说你们要祷告，你们要求神帮助你们用公平合理的交易来买这部车。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些例子。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把神的话听进去，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在这条生命之旅的道路上，神的话提供我们一切行事为人的准则。光是比喻性的描述维持生命的来源。约翰福音第一章论到那个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四节，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个光是比喻性的描述维持生命的来源。因此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他宣告说，在祝棚节的时候，他在妇女院，他宣告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也就是说，神的话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来源，是维持我们属灵生命的资源。所以为什么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诗人在诗篇112篇也有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个有福的义人，第四节，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因为他甚喜爱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他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神的话是维持我们属灵生命的资源。所以为什么诗人贯穿诗篇119篇，他一再的祈求神按着神的话来拯救他，让他能够存活，意思就是说让他得到属灵的更新，让他满有属灵的活力。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无论我们落在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挑战，神的话是唯一供应我们属灵的生命所需要的资源和活力。但是什么人可以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只有一个顺服神跟神话语的人，才会向神发出这样的敬拜，来向神承认神的话是我们在这个黑暗世界中 行走在生命旅程的道路上，神的话是我们行路的引导，是维持我们属灵生命不可缺少的。我再说，属灵的生命是什么，或者说永生是什么，就是我们跟神之间那个个人的关系。神的话就是维持我们与神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撒旦要试探耶稣，叫他违背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神给他的使命，他要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要为我们走上这条十字架道路。耶稣禁食了40昼夜，肚子饿了，撒旦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有能力，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撒旦带耶稣到圣殿的殿顶，然后对他说，啊，你既然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太好了。诗篇91篇，神应许说，你如果从这个高处，你在你所行的路上，神都要差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来保护你。所以他说，那你从殿顶上跳下去，神岂不是应许他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吗？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最后撒旦把万国的荣华给耶稣看，说，你如果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耶稣不是机械式的使用神的话，他是完全顺服神和神的话语，于是这成为他属灵生命的，当然耶稣是神，这就成为他的能力来胜过这一切的试探。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把神的话当符咒，我们以为说背一些神的话，有什么状况出来，把这个话背出来当符咒，如果我不是顺服神话里的启示，没有用，这不是万灵丹，神不是被我们利用的神奴，神是我们的神，我们必须做他的仆人，顺服遵守他的话，那神的话就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属灵生命的资源。所以诗人他是这样的一个顺服神话里的人，他就向神发出这样的敬拜。接下来我们看，他就强调，他说，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他说到神公义的典章，即使诗人在受苦当中，他承认神仍然是公义的，神的公义一定要眷顾那些对神忠心的受苦的人，神一定会实践他公义的话语，让敬虔的人得拯救，让不敬虔的人被毁灭。所以这就成为他诗人的安慰，神这公义的典章，神这公义的话语，诗人说，我曾经起誓，我要遵守你一切公义的话。我们知道古代的人是用启示来保证他们所说的话的真实性，而且通常是指着神的名启示，就表明绝不更改，同时表明这个誓言是必须要实践的。所以诗人他已经做了他生命的抉择，做了这个生命的抉择，他严肃的郑重的在神面前宣告他这个决心，所以他用启示的方式在神面前表明他要遵守神公义的话语，无论神的话命令他做什么，他就必照着去做。所以他启示遵守神的话，就显明他定义要遵守神话语的决心是多么的强，以至于他在神面前启示不但表明这个决心的真实性，表明这个决心是不会更改的，也表明他一定会照着去实践。所以接下来他就进一步的陈明，或者说进一步的强调，在他的受苦当中，他仍然要委身遵守神的话。他既然起誓要遵守神一切公义的话语，他接下来就描述在他的受苦里面，他仍然委身遵守神的话。所以他说，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当诗人起誓要遵守神的话， 他对神和神话语这一种的效忠所带给他的是极重的受苦。他说我甚是受苦，他的受苦是由于他效忠神和神的话，去遵行神的话所带来的。从整个诗篇119篇看来，他越多遵行神的话，他就越多的受苦。所以他说我甚是受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强调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在使徒行传14:22，他在安提阿路斯德特比传了道，回头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再经过他传道的这些城市，就劝勉那些已经相信的人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也就是说我们要顺服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一定会受逼迫。因此耶稣宣告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诗人他越多遵守神的话就越多受苦，他说我甚是受苦。在他受苦当中，他肯定只有神能够使他存活，也就是说只有神能够拯救他，让他得着属灵生命的活力。所以他再次祈求神照着神的应许来拯救他，让他能够存活，让他得到内在生命的更新和力量。接下来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甘心祭，又把你的典章教训我。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我们过敬虔的生活，当诗人过敬虔的生活，他是因为过这样敬虔的生活，遵守神的话而受苦。然而在受苦中，他不允许自己因为这样的重压而带来不应当有的忧郁和自怜。我想今天我们受苦，尤其是因为行义而受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像诗人甚是受苦，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很容易产生忧郁、自怜等等这一类的情绪。这种自我意识、自我等于说自我关心、自我可怜的一种情绪，所以诗人他在受苦里面，他不允许自己因为这样的重压带来 不恰当的不应当有的忧郁跟自怜。所以在受苦中他学习向神献上赞美与感谢的祷告，以这样赞美跟感谢的祷告作为祭物。在这里他说是一个甘心祭，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他把他赞美和祷告作为一个甘心祭献给神。甘心祭表示这是他乐意献上的，他因为遵守神的话而受苦，这是他定义启示要做的事。而即使在这么深的受苦当中，他学习向神献上赞美跟感谢，以此作为甘心乐意的祭物献上给神。所以他就谦卑地祈求神悦纳他在如此受苦当中甘心乐意所献上的赞美和感谢的祷告。他深深感受到神愿意接受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的奉献是何等的恩典啊！所以他说求你悦纳。我们今天好像神，好像我们可以给神什么？所以刚刚领诗的时候引用了罗马书11，有谁是先给了他？我们一切所有都是从神而来，都是本于他，都是借着他，都是归于他。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罪人是蒙恩，所以诗人他为了遵守神的话受苦，在受苦中不允许自己因为这样的重压产生忧郁、产生自怜，他学习献上赞美跟感恩的祷告，他以此这个祷告是甘心乐意的，用这样的甘心乐意的祭物献上给神。他深感神愿意接受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这样的奉献也是神奇妙的恩典，所以他说神啊，愿你悦纳我这样的赞美和祷告。 那么他所献上的赞美和祷告就是前面第十三个段落已经成名的，他说神的话带给他的智慧，带给他的见识、洞察力跟明白，远超过他的仇敌、他的老师还有年长者。神的话是神所赐给他，神也教导他明白神的话，所以他能够行在神话语的道上。因为他这样的经历，因为他前面那个段落他已经如此来赞美神的话，所以他就再一次谦卑地祈求神的教导。我们看见耶稣曾经应许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渴慕要遵行义，要遵守神的旨意，这样的人必得饱足，会得到从神而来的教导和能力，让我们可以去行义。但是饥渴慕义的人所得着的饱足只会引起更大的饥渴，以至于他可以享受更大的饱足，更大的饱足会引起更大的饥渴，以至于他可以得享更大的饱足，这是循环不已的一种经验。所以诗人他赞美神的话，但是现在他从神话语得到的智慧、见识、洞察力、明白和能力去遵守神的话，只让他更加渴慕、更谦卑的继续的祈求神来教导他。所以接下来他就表明，无论在什么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他定义不忘记，也不偏离神的话。他说描述他两方面的受苦，一方面的受苦，他说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他因为遵守神的话而受逼迫，这就让他继续不断面对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并不企图用自己的办法去终止这样的危险，相反的，他说我不忘记你的律法，这是最稳妥的避难所，没有任何的危险可以让他背弃他在神面前的誓言，没有任何的危险可以让他丢弃他对神和神话语的忠诚。我不忘记你的律法，他逃避到神话语的避难所。接下来他描述他受苦另外一方面的性质，他说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斥。诗人所面对的另外一种危险，就是恶人为义人所设下的网罗，恶人为义人设下陷阱，要猎取和捕获义人，不管这是字面的表达或者是比喻性的表达，比喻性的就是要引诱我们作恶，字面的是真正有生命的危险。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意义，诗人都不被套住，任凭什么事情发生，他继续在神命令的道上直奔，绝不偏左也不偏右。所以他说恶人虽然为他设下网络，他没有偏离神的训斥。然后最后他就表明，再一次表明他定义要遵守神的话。他说我以你的话，我永远以你的法度作为产业，因为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这个产业的观念是来自于旧约，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作为他们永远的产业。所以诗人表明神的话语、神的法度、神的律例、神的训词，这一切神的话对他来说就有如神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作为永远的产业的迦南之地，那个迦南美地。神的话就是他的迦南美地，就是他的产业，而且他永远要以神的话为产业，他永远要拥有神的话，也就是他永远要追求明白和遵行神的话。他说因为这是我心中的喜乐，诗人的心以神的话为喜乐。这是为什么即使是受苦，他表明他永远要拥有这样的话语，这样的心智大过一切的受苦。所以最后他说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其实他是说我 I set my heart， 我定义要遵守你的律例，而且要遵守到底。遵守到底不仅是指永远的遵行，而且遵守到底是表明完全充分的遵行，没有遗漏的遵行。所以他再一次强调他定义要忠心到底的来遵守神的话。 所以在这第十四个段落，我们会看见其中诗人强烈的表达他个人意志的选择，他定义委身奉献遵守神的话，他起誓在神面前起誓绝不更改，而且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他仍然不偏离，他一生要完全充分的永远的来遵守神的话。这是强调人的责任。我们今天看见圣经里面说我们怎么领受神给我们预备的恩典，必要条件就是悔改跟相信。悔改跟相信主要的关键都是在于意志的选择，不在于立志为善，乃在于我们做一个意志的抉择。从人的方面看，人的责任方面来看，悔改跟相信是我们要得到属灵生命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还需要神的恩典来维系，来使我们可以继续的存活。所以诗人一方面表明他自己意志的抉择，因为这是得属灵生命的必要条件，可是另外一方面他祈求神的拯救，祈求神的教导，也就是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曾经一再的说，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一个害癫痫病的孩子的爸爸求耶稣医治他的孩子，耶稣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爸爸立刻喊叫说，主啊我信。这是人的责任，他必须做出他意志的选择，但立刻他说，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已经说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所以意志的选择不是表示我立志为善，我不可能立志为善，邻里贫穷就是没有行善的能力。神就是要我们从自我转向他，我不再靠自己，我转向神，我单单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提供的一切的恩典，这就是相信。只有用悔改跟信心才能够领受这个属灵的生命，但是我们这个转向之后要继续维系这个生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属灵的资源，我们怎么可能继续维系我们跟神之间一个对的关系？我们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就像这个爸爸一样，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这个第十四个段落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重要的真理，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要知道这个意志的抉择的重要性，这是从人的责任来看。所以我们今天有圣餐，我希望我们用一段时间，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悔改和相信是怎样。当我们纪念神为我们完成的救恩，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这个救赎，但是只有悔改相信的人才能够从神领受这样的生命。我们也需要在神的恩典中才能够继续持守这个生命。好，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